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3月27日，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圣食马窦的福音。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国际爱德协会召开全球大会，人人携手同行，给予世界希望。为孤寡病弱义诊，为贫困大学生捐资助学，中国公教团体实践福音精神，善度四旬期。四旬期，香港教会人士克己与奉献，帮助弱小，迎接基督来临。台湾修会四旬期朝圣，让心灵与大自然合一。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国际爱德协会的150多名代表于3月21日至24日齐聚罗马弗拉斯卡蒂召开全球大会。此次会议的主题是世界公民在希望中的携手同行。大会选举了新一届主席，与会者围绕着气候变化、可持续发展、贫困、工作等议题展开广泛的讨论。在大会期间也介绍展示一些国家的慈善援助项目。会议举行的第二天22日上午，全体与会者到罗马参加了教宗的周三公开接见活动。信仰通讯社消息，全世界天主教会都恪守教会训道，在四旬期悔改时刻祈祷、守斋、献祭，广泛展开爱德活动，迎接救主耶稣基督复活的月奥期。今年中国大陆天主教会一如既往的用实实在在的精神和物质上的爱德及慈善行动，帮助同胞解决日常生活中遭遇的问题和需求。除传统上地方团体向有需要群体伸出援手的爱德外，他们不断与时俱进，努力以真正满足人们需要的方式，特别是目前大部分国人强烈需求的方式，善度基督信仰生活，特别是四旬期。北京教区西塘让爱流动继续开展云南红河州平边苗族自治县一对一助学活动。往年西塘都会推出类似的活动，例如圣知主日义卖，在教友们欢庆主耶稣融进圣城耶路撒冷，纪念主耶稣苦难的主日，借着补赎和爱德来准备心灵迈向圣周，举行义卖，帮助云南大理贫困学生完成学业。方济各上善之家还为山区教堂献爱心捐款，推出了二维码，以满足现代社会的爱心表达。南唐也同样开展了一年一度的捐资助学，自2020年12月至今，南唐已援助41名贫困大学生。今年他们又收到了全国各地省长审核并推荐的58名贫困大学生助学金的申请。为此南唐呼吁信众在四旬期里继续慷慨解囊，帮助他们完成学业，也是按照教会的教导用实际行动善度四旬期。上海市 天主教知识分子联谊会是由上海天主教知识界人士发起的团体，为了真正在精神和灵修上迈向逾越节，他们为智障残疾人士免费体检。同样，浙江省公益慈善会宁波教区健康咨询服务队深入奉化天主堂义镇，为广大信众和周边群众无偿服务，以实际行动传递天主教会的温暖与健康。30多名医护人员及志愿者耐心仔细地一一解答就诊者的提问，为150名病患进行了骨伤科、神经内科、中医内科、肛肠外科、全科、妇科、心理咨询科、针灸推拿科等多个科室的义诊。现场还提供血压、血糖、心电图、 B 超等检查，发放药品达数千余元。事实上，天主教公益慈善会已经连续7年开展此类义诊，并得到了地方教会团体的大力支持，送医送药的同时，切实发挥了让人们认识了解教会的积极作用，为教会树立了良好的形象，为宗教与社会和谐做出了贡献。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天主堂爱心团体到博爱养老院送爱心，开展关爱活动。3月7日，为将基督信仰教导，将耶稣基督的爱广泛传扬，信众在本堂司铎和修女的带领下，与社会爱心人士一起为博爱养老院的老人们义务服务。期间，他们耐心与老人们亲切地交谈，了解老人的基本生活情况，为老人理发并打扫卫生，充分彰显了教会四旬期的仁爱、付出、刻苦精神，让老人们感受到了天主大爱与教会的温暖。香港公教报消息，每年四旬期，教友可以在圣堂领取紫色的四旬期捐款盒或信封，小朋友则透过主日学或学校领养巴斯挂羊，作为四旬期的奉献，帮助社会上有需要人士或团体。四旬期捐款委员会主席黄景生执事指出，捐款活动邀请人把爱心转化为帮助别人的力量。他又提到捐款盒、信封及巴斯挂羊等，在这期间作为有形的标记，提醒教友要身体力行，用牺牲的精神帮助有需要人士。四旬期的礼仪颜色为紫色，使人联想到克己，希望教友透过反省、更新和补赎，去迎接耶稣基督复活的来临。圣母污染原罪主教座堂的3位小教友谭希信、谭希诺和谭希瑶，每年都期待在四旬期领养巴斯挂羊回家。妈妈陈永仪说，他们明白耶稣为人牺牲的道理，也在四旬期内期待耶稣的再次来临。三兄妹从主日学领养巴斯挂羊后，并把它放在房间内，每天提醒自己要克己、多祈祷。他们每星期拿到零用钱后，便立刻存入巴斯挂羊中，期望帮助有需要的人士。妈妈说，弟弟最近知道四旬期快将完结，也表示想捐多点钱。陈永仪与丈夫以身作则，减少购物消费，参与四旬期的爱德运动，给小朋友们立下榜样。大儿子谭希信也为自己订立目标，例如减少玩游戏机和智能电话，以及努力的温习以作克己。四旬期的克己与奉献精神不仅在教友之间推动，黄景生指示称，在学校内非公教学生也透过灵修与爱德活动认识四旬期， 他们借此学懂牺牲及爱德的精神，就读天主教路德圣母幼稚园高班的蒋希乐，虽然不是教友，但在幼稚园里认识到四旬期及八字挂羊的意义后，也与父母一起做四旬期的奉献，帮助有需要的人士。妈妈黄祖元说，参与此活动是希望让小朋友认识所读学校的宗教信仰，明白四旬期的真正意义。蒋希乐没有固定的零用钱，但妈妈会记得他做家务、认真吃饭或乐于帮人等行动，当实行到一定数目时，便给他零用钱做奖励。他会把零用钱存入八字挂羊里，希望帮助缺乏防疫物资的人和欠缺零食的小朋友。另外，不少教友也身体力行，借着爱德服务让更多人认识天主。西南九龙总舵区与明爱郑成峰长者社区中心、明爱立格长者中心及明爱南山综合家居支援服务队于三月合并四旬期爱德善工清洁日活动，由教友义工为深水埗区内有需要的长者提供家居清洁服务。大约40位来自玫瑰堂、圣德丽萨堂、圣母堂、圣保禄堂、金教之幼堂、圣方济各堂、圣老伦佐堂和中华圣母堂的教友，两人为一组到长者家中清洁。香港明爱地区事务协调经理、天主教四旬期运动委员会秘书黎志钊表示，这活动提醒教友们在四旬期内进行爱德服务及克己，在服务中他们反思自己如何能更效似基督。他指出，清洁过程中教友也能与长者沟通，更理解他们的需要。其中一位参加者，圣老伦佐堂牧民议会外务副会长刘建颖，为两个长者家庭进行清洁，包括清理抽油烟机、抽气扇及墙壁的霉菌等。他称，教友义工也为长者送上圣家圣像，并欢欣地说，耶稣祝你们喜乐，让长者感受到迎接基督复活的喜悦。台湾天主教周报报道，台湾修会四旬期朝圣，让心灵与大自然合一。徒步朝圣是一种动态毕竟，过程中在美丽的樱花步道中欣赏横山内湾青山绿水，赞美天主造物的伟大，感受天主的爱。这份爱提醒我们以自律的态度来爱自己，以谦卑及同理心爱近人，珍惜大地万物，让心灵与大自然合一。台湾的耶稣内伤修女会于3月4日举办大自然朝圣及会祖孟穆洛神父的百年诞辰庆典。参加者谭明宇表示，与大自然与朝圣之中，让教友深刻地感受天主的爱。耶稣内伤修女会于当天带领朝圣者从新竹九赞头天主堂出发，徒步朝圣走向内湾。他们沿途捡垃圾，也停下来默观大自然，聆听天籁之音。抵达内湾时，修女介绍环保酵素的使用方法和功效，鼓励教友们减少使用化学清洁剂，从爱护地球开始，努力修复人与各种关系的裂痕，以及人心因贪婪与自大所造成的伤害。另一参加者张德兰感谢修女精心准备环保酵素，让教友们一起来注重环保爱地球，一起做美丽的事，爱自己、爱近人、爱大地、爱天主。参加者抵达终点，从大会设计的 命运大转盘中抽出一项捕鼠行动，并在日常生活中实践。他们也虔诚祈祷和咏唱诗歌，表达与天主、与自己、与他人、与大地修和的意愿，随后领受神父的隆重降服。这段朝圣之旅虽短，却让所有参与者饱享了身心灵的享宴，成为四旬期中净化人心与净化环境的经验。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圣使马窦的福音。
婚姻大事在天主教和基督教的圣经里也是若干最棘手的问题之一。虽然旧约创世纪开门见山便揭示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先知和智慧书也加以肯定，但是以色列社会习俗难免不受周遭环境的影响，因此申命记、传述梅瑟法律允许以色列男子在某些情况写休书与妻子离婚。在今天的圣使马窦的福音节目中，我们谈谈基督信徒的婚姻。婚姻是一件尴尬的事，法利赛人曾用它难为耶稣。马尔谷福音记载了这么一个案件，有些法利赛人前来问耶稣许不许丈夫休妻，意思是要试探他。耶稣回答他们说，梅瑟吩咐了你们什么？他们说，梅瑟准许写休书休妻。耶稣对他们说，这是为了你们的心硬，他才给你们写了这条法令。但是从创造之初，天主造了他们一男一女，为此人要离开他们的父母，依附自己的妻子，二人成为一体，以致他们再不是两个，而是一体了。所以天主所结合的人不可拆散。在新约圣经中，别的作者，譬如路加、若望和保禄，也都以为耶稣的主张是离婚是不合法的。马窦同意这意见，但是在他的福音里有一个注脚，给今天的圣经学家平添了一个难题。又说过，谁若休妻，就该给他休书。我却对你们说，除了聘居外，凡休自己的妻子的，便是叫他受奸污，而且谁若娶被休的妇人，就是犯奸淫。马窦插入的注脚是聘居以外这四个字，除了聘居两字是一种解释，另一种解释是奸淫。随着两种不同的解释，耶稣禁止离婚的意义也就不同了。照聘居的解释说来，耶稣绝对禁止离婚，因为聘居不是婚姻，当然应该拆散。照奸淫的解释说来，结果就不一样。以这种解释，耶稣固然禁止离婚，但在某种情况之下， 就是当夫妻中一方犯了奸淫的罪，耶稣并不反对无罪的一方要求离婚。目前在圣经学的研究上，上述两种解释都还有人支持，但是在天主教教会的纪律上，离婚是绝对不许可的。这段福音无疑会让许多人感到难过和不安，因为当今世界，无论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都正在面临许多因婚姻破碎而带来的痛苦和悲剧。古代犹太民族按照梅瑟的法律，可以准许男子写休书休妻，但却没有给女性同样的许可，凸显了当时男女不平等的文化现象。这不但不符合人性的尊严，更不符合耶稣基督的福音精神。教会自古以来都秉承耶稣的教导，坚决维护合法婚姻的神圣和不可拆散性。但对那些已经和正在经历婚姻破碎的人们，慈母教会也不离不弃，努力为他们提供适宜的牧灵服务。我们每个基督徒也该向他们伸出双手，给予他们应有的接纳和关爱。除了聘居外，凡休自己的妻子的，便是叫他受奸污，并且谁若娶被休的妇人，就是犯奸淫。有些法利赛人试图以一个离婚问题试探主耶稣，许不许人为了任何缘故休自己的妻子？他们意识到主耶稣主张婚姻关系是永久的，接着质问他为什么梅瑟允许离婚。主耶稣的回答是，梅瑟给予这个许可是因为人们心硬，但这不是天主对婚姻的原意，他希望丈夫和妻子永久生活在一起，除了聘居外，凡是离婚都是错的。圣经学者们对聘居提出了四种不同的提案。聘居作为一种性犯罪，只有在犹太男女在订婚期间才能发生。如果在此期间发现该妇女怀了孕，就像圣母玛利亚记载于马窦福音一样，就可以离婚。聘居作为通奸的同义词，婚姻中的任何一方通奸是离婚的唯一充分理由。在持这观点的人中，有些人认为再婚是可以的，但另一些人则认为再婚是不可以的。聘居是指一种无情的、顽固的、持续不悔改的婚外性行为，不是偶然一次性的。因此，这种持续的婚外性行为将是离婚的基础，因为这种不忠和无情的性行为彻底破坏了婚姻关系。聘居是指法律禁止的近亲乱伦婚姻关系。如果一位丈夫发现他的妻子是近亲，实际上这是一个无效的婚姻，那么这便是合理的离婚理由。在当时有一个例子，希者若翰批评黑洛德娶他兄弟腓力伯的妻子，因为这是属于被禁止的乱伦非法婚姻。这个解释 在其余新约圣经也有相关的记载。基于这些解释，我们可以得出这一个结论：主耶稣实际上是说，离婚是不允许的，除非婚姻本身是无效或非法的。换句话说，主耶稣绝不容许在正常情况下离婚。
以上为您播送的是圣使马窦的福音。我们每天向全球播送中文节目，播音时间是北京时间早晨六点至六点三十分，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30.82公尺，9735千赫，40.46公尺，7410千赫，49.05公尺，6115千赫。欢迎您浏览我们的网站，查阅本网新闻，收听收看每日节目。网址是www.vaticannews.va /ZH。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